好，咁啊，日東西看天下時間啦。今集啊，都係由我 Ben 於香港人接會啊個副會長同中設部主任。咁啊，今集繼續都係請阿陳建祥先生同我哋講下唐君毅啊個青年與學問。咁啊，今集係第六集。咁啊，陳生。
是啊，大家好，又同大家见面啦。咁今集呢就係继续讲返我哋嘅题目精神空间之开拓。咁啊继续延续落去。咁啊上集讲到呢道德经啦，咁啊我所讲道德经即係好似庄子所云道台史料，其实就希望大家去亲近道德经，去了解道德经入面嘅精神嘅意义嘅。咁啊道德经入面有句话叫上善若水，其实嗰句话好啱嘅，即係上善若水使万民而不争。咁啊你首先要做到一个不争嘅地步先，咁先可以去感受到上善若水。咁就嗱而家呢一点呢同亲和感係好有关，咁我而家继续讲落去啦。咁啊唐生一路都带出呢个亲和感，咁啊而家佢个文章入面讲到，我们只要承认了，我们至少要先对所接之自然事物与自然世界有一亲和感美感，我们才会对之求了解。咁啊同时间其实亦都讲到，即係如果我哋要去了解宗教，其实都系同一个道理。而对之作理智的思索，便知如果我们对于所接之事物与世界有更深的爱护之情、道德责任感、崇敬的赞叹感，我们将必然更能深入去了解所接的事物与世界。那自然的对象亦许人只需对之有亲和感，即能加以了解，而人民的对象的了解则行需有此更深的情谊。我们尽可先爱护敬重寄希望于一个人，后忽了解他之不可爱护，不堪敬重与寄望，乃撤回我们对之爱护与敬重的寄望。然而我们绝对不能深入去了解一个我们对之从来毫无爱护敬重或寄望于其上之人的长处与短处。同样一个不爱中国的人不会深入了解中国之好处与坏处，一个不先尊敬人类的人，不想对人类社会有所尽责的人，绝不会深入了解人类之善性与过失，社会的生理的病理。一个对于一切古今人物历史文化都无崇敬敬仰赞叹之心，对世界之前途人类的前途不曾寄其希望至其盼土的人，亦绝对不能深入了解这一切一切。这亦由于一个对自己的人格不知爱护敬重，不对自己将来亦不寄予希望的人，亦绝对不会深入了解他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或者劣点的。所以呢我最近亦都体会到，曾经即有个即他很崇拜某个宗教的人士同我讲，他说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已经绝望，甚至乎已经没有希望。咁我听到呢番说话之后，我当时即刻諗起当时唐君毅先生讲呢一点，即係俾我知道佢原来係冇咗呢个对人性冇咗呢个爱护，或者即係冇咗呢个即係正所谓尽咗冇咗呢个社会再有尽责之心。咁呢一点都係危险嘅，咁所以其实作为青年嘅，咁头先刚刚唐山所讲嗰几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即是一个人即是处于身于世上，即是处世于世上是很需要有唐山所讲刚刚那些精神。那么由上所说，便知我们要了解我们所接之事物与世界，而运用思想于其中，以获得知识成就学问。那么第一步即在使我们之情志行运于其中，时时求与之亲和，对之爱护，对之有所尽责，对之敬重，对之寄希望与盼讨。由此情志之树立，我们即能自己不断开拓自己的精神空间，而时时涵摄此情志所及之人物与世界于自己的内部，而为我们之思想知识学问之不断的进步备具其真实的可能的条件，此之所谓立学问之志。我们能先立如此之志，然后再特别 注重我们所接之事物哪类世界哪方面，即可成一某学问的专家。我们虽知真正的专家，亦需以一通识作底子。咁啊，通识咧，啱啱阿唐生我已经提及到，就所以点解近呢，即系近期啊，咁点解教育处成日都讲啊要呢个通识，就系咁解啦。通识教育其实咧，通识教育就嗰个开拓就系、唐生所讲嘅，即系你都要有个情志幸运于其中啊，咁时时求知。親和，咁好多時而家啲人都解錯咗通識嘅，通識教育佢哋以為，我要學咩都識，咁跟住我哋要對事物，係咪都批判一輪？其實係錯咗嘅。其實通識嘅意思係希望你時時求之與親和，對之與愛護啊，甚至對之有所盡責，咁啊對之敬重啊，咁呢個係最重要嘅。咁專家亦需有闊大嘅精神空間，去涵蓋其所接嘅事物與世界，而於其中選擇專門嘅學問嘅材料，猶如專門採山上之靈芝草，與山上之牧羊人同樣要踏遍山間原上草。猶如當大會場嘅主席，固然需有全副精神，而專到大會場中找一個朋友，亦需目光照滿唐人啊！咁呢度亦都係啊，即係頭先我講到啊，上一集臨尾我都講到，你翻學嘅目的，最終嘅目的係希望你交朋結友啊。其實讀書咧，當然係重要啦。讀書係為咗你將來，即係始終個人都係揾食係嘛，揾錢啊，即係先可以生活。咁但係其實學校校園係俾你一個好好交朋結友嘅一個地方嚟嘅。其實人立遠大嘅志願，當然不必。即能實現其志願，人所立的學問上的志願與事業上的志願，如果越遠大，即必然越難實現。如果人不以志願為慾望，即人的立志將曬苦惱他自己，最好不要有遠大的志願。從志願之實現上說，孔子、釋迦牟尼、耶穌的志願都是直到今天尚未實現的，他們一生所成就之事業與說出之話仍是極有限的。西方科學家如牛頓，在其一生努力完結之後，仍覺如真理之海邊拾石子的小孩，不知今日之愛因斯坦在死前又感覺如何呢？西方哲學家中自負如黑格爾，在其臨死前自序其邏輯書說，柏拉圖著理想國修改七次，今日著哲學書或需修改77次，但他不久就死了，再也不能亲自修改其书了。他要改些什么，永不会有人知道。人之立下大志大愿，如同天抛出一石，当其初抛出时，一直上升，软弱要直上云霄啊！但是到了某处，石子仍将循抛物线而落下。但是人在抛出石子时，必须自在直上云霄啊，而面对无限太空尽力抛去，否则连此有限的抛物线亦不能形成啊！一切实际的抛物线只能是有限的，一切圣贤豪杰与学者之实际所能实现的志愿，亦只能是有限的。但是人生的庄严、事业的庄严、学问的庄严，却尽在人的志愿的无限与其实际实现者之有限之中。因为不管人之实际实现的志愿如何有限，只要志愿无限，人的胸襟的量度，人的精神的空间，便以当下体验无限了。那体证无限而承担有限，是为之大之庄严啊。所以有句说话，立地成佛啊，其实同呢句都有啲关系嘅。咁啊，当时我谂啊，唐先生写嗰阵时咧，都感觉到自己嘅有限与无限之处啊。咁其实人时常都喺个有限同无限之处去实现自己嘅理想嘅。咁但系从中你可以明白到自己嘅胸襟个量度有几大咯，同埋自己喺人民精神嘅空间可以开拓到有几多咯。咁呢样嘢亦都系要尽你自己一生所能去实现嘅。咁啊，唐生呢度亦都讲得好清楚。咁而家咧，我亦都开始开一个新嘅主题啦。咁啊，唐生亦都讲到一个 本来呢我好想讲新春与青年谈立志嘅，咁呢我而家呢就略略咁样即係抽一抽少少嚟讲呢，就唔讲晒啦。咁佢讲到信基督教嘅人首先要归主，信佛教嘅人首先要发呢个菩提心，中国历代相传嘅学问之道首先就係要立志。咁诸葛武侯与其子侄书说，夫志当存高远，去迎祭，隐屈身，去细碎，史树基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你们能去迎祭细碎否？能忍一时之屈身否？能以高远之心，史树基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否？咁啊，诸葛武侯所说之树基之志，即依于孟子所谓人之义父禽兽者忌欺之志。人首先要认识人与禽兽之忌欺之义，然后才能做一个真正嘅人，然后才能立高远嘅志。人与禽兽真只有忌欺之义。试想，饥思食，渴思饮，暖饱思淫欲，怒则斗，惧则逃，人与禽兽都一样，就是寂寞思同伴，欣赏美声美色，人与禽兽亦差不多。孤兽走索群，咸草不枉食，禽兽亦好群居，喜同伴，鳄鱼亦能听音乐，狗亦能对街上之霓虹灯发生这个趣味啊。究竟人与禽兽忌欺之意在哪里？这真值得每一个青年朋友仔细思量啊。人与禽兽一定有忌欺之差异，咁此差异不当只是一能力大小嘅差异，如有人能做子弹，动物不能，而且是价值品级嘅差异。如果不是价值品级嘅差异，何以人骂我是禽兽养的？我会泼然大怒。人之不愿他人骂之为禽兽，正证明人之心深，皆以同于禽兽为耻。而自信其必有在价值上高于禽兽之处，并自爱其高于禽兽之处，自尊其高于禽兽之处。然而人所苦的却正在不真自觉其价值高于禽兽者何在何处啊。于是其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乃终究终归于不免只是饥思食，渴思饮，饱暖思淫欲，求一点世俗之声色之余，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悠悠忽忽过此一生与禽兽差不多的生活。所以黄泉山先生常说，众人者禽兽也，此却非骂人之言，只是痛心之语。青年朋友们应当先检讨自己的志愿究竟是否真与这个有益于禽兽者。我现在要说一句一些青年们也许不高兴听的话，即如果你知做学问努力读书，而你之目的只在某一个职业，解决你之生活问题，找出一点小名，找一些恭维你拥护你的人，你的志愿必然与禽兽差不多，只为职业谋生而读书，与蜘蛛为报虫而辛勤结网，有什么本质上之分别呢？猴王不是亦要小猴维护他吗？我不是说人不要谋生，不要求职业，好名心与求在社会一地位亦是人情所不能免的，并且亦不一定是坏的，人总不免与禽兽有相同之处，但是除此同处之外，人总要真真实实自觉与禽兽之异处，而依之以立之，才能成为一堂堂正正的人。人与禽兽之异处真是只有忌欺，即一点点，然而人把稳此一点点，抗而冲之，便是无穷无尽，可使人超凡入圣。而对此一点点亦可用各种不同的话来说，亦直说到无穷无尽。我现在所要指点而供青年朋友们反省的是人之异于禽兽，在有一 闲句非察之意的客观心情。什么是闲句非察之意的客观心情呢？虽知这一种心情本是人人所同有而会自然流露的，人只是行不去真，加以反省自觉。譬如我昨天与朋友们在一刊物上看见大陆共区之一公审所谓罪犯的摄影，一个人跪在地下后足而先斩断了，前面坐在一排公审的人马上与我朋友们即有恻隐之心。因为呢同一先生呢就同即系喺大学嗰啲朋友呢即系共事嘅人呢就睇到即系大陆即系中共啊咁啊曾经即系做一个好残忍嘅事，就系咁佢审犯佢就斩咗个犯人嘅后脚先，咁跟住呢就呢将个犯人呢就摆喺一啲公审人面前啦。咁啊，阿唐生見到個呢個攝影啊，即係呢個照片啊，即刻有恻隱之心啊。此恻隱之色，即依於一非恻非即係恻之心情，而使我頓然再想到此跪下的人之無告嘅心境啊。如果再想下去，便想到正當嘅法律裁判當如何，健全嘅政治是什麼，這便都可是我們依於當下一念之非恻之意啊。而深知客观的考虑思索，而我们如是去考虑思索之心，即一超出我个人之打算的客观心情。犹如我昨天看见九龙城这个木屋区的大火啊，平民房屋都烧了，但脱衣舞的戏院却未烧，我当时一念是除对灾民一同情外，兼想到上帝何以不先惩罚此戏院，并慨叹于低级娱乐之毒害人性啊！即系有句说话，即系成日都讲礼崩乐坏啊！咁啊，唐生经常都即系感受之深啊！我随便举此个人昨日之意个意念，是在指明我们时时都有含具非恻之意的客观心情，在那儿自然流露。人只怕不反省，一反省便人人都知道他时时有此种心情，而此心情即人与禽兽差异之所在。人只要能时常由反省而自觉，其自然流露此类的心情，加以保持抗中，即所立高远之志的道路，亦即人之超凡入圣之道路。咁我谂啊，唐生经常都可能睇到一啲好唔公平啊，或者觉得好残忍嘅事咧，佢即刻即起咗恻隐之心。咁亦都睇到即係世俗经常即係可能即係太多嘅一啲斗争，佢亦都有咗恻隐之心。咁这一含具恻隐之意嘅客观心情，亦即客观嘅好真善美，好有价值嘅人格与历史嘅文化。而恶彼伤害之者嘅不忍之心，我希望青年朋友们在此新春要立志依此类非恻隐之意，而此不忍之心以做学问，不要只依求职业地位之心以做学问。嗱，而家咧，就要播少少音乐啦。 為其實今集的時間關係咧，播少少音樂俾你聽，咁啊要繼續講落去啊。因為咧，其實我想講多一個題目叫學問嘅方法啊。咁誒嗱，咁啊呢度咧啊，我就簡略咁樣講講啊。咁啊，唐僧繼續依此不忍之心，而人有無盡嘅同情，何以世間有無盡嘅人住在呢個貧民？佛呢，何以世间有无数的殖民地的人一生不得养手生微？何以世间有无数的人是孤独的呢？同埋仲有一些病人，同埋一啲仲有一啲是疯狂的人，咁啊流亡的人。何以世间有许多人求入孤儿院、安老院、医院、疯人院，求回故乡故国而不可能呢？依此不忍之心，人将慨叹：何以普天之下无数天资卓越的儿童不能接受教育？何以古往今来无数有价值的伟大人格的人皆不为当世所知或不得其死？何以苏格拉底会最终会饮很多酒
饮神
耶稣会上十字架呢？何孔子一生会道不行？人类历史文化的道路何以如此充满辛苦与颠炼呢？而人类现在又同在战争与毁灭的边缘，此不忍之心使我们时时想到人类世界之充满罪孽与苦难。然而亦只有此不忍之心，才使我们要发身立志去促进人类文化的进步，解除人类世界的罪孽与苦难，同时要与我们去维护人类自古至今在罪孽与苦难中所创造而流传下的历史与文化，去敬礼在罪孽与苦难中奋斗古往今来的圣贤豪杰与无数人们的人格。只有此不忍之心，才使我们必须反对那加深人类罪孽苦难、破坏人类历史文化中有价值部分、侮辱人格、装拆人性的思想与行动，而立天下之公义呢？此不忍之心，此一含非拆之意的客观心情，使人互相勉慰，以供求自罪孽苦难中拔起，使古往今来之圣贤豪杰与我们一切的祖宗英灵永安，使人类之历史文化有价值部分万古长存，使人类文化未来之无尽进步有真实的可能。人只要能在日常生活中反省此心情之自然流露，而自觉保持之、扩大之，即是诸葛武侯所谓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此即依于人之所以已于禽兽之一点而立之志，亦即志气如神之志。立此志去做学问、做人，在社会做事，做一分算一分，无论成败利钝，总向此方向去，即人无论做事之大或小、多或少，都是同样伟大，同我顶天立地而无愧。立与此之志实不难，一立便立了，难在立定得，立得稳，立得真不易。我自己尚未立志，何能多责备青年朋友？但是高山仰上，景行行志，虽不能志，心向往之。我们总应在此勉励互勉才对。系啦，咁咧呢篇文章咧就喺《中国学生周报》当时就刊登嘅。咁啊，跟住咧，其实我就好想讲学问之方法啊。有一个流传嘅故事，说吕洞宾下山，欲寻觅不慕富贵而堪传道嘅弟子，而遇见一青年啊。他以指点石成金与之，那青年不要，再以指点大石成金与之，他仍不要，再点一山成金山，那青年仍无动于心。吕洞宾正以那人能不爱黄金，堪以传道，乃问他要什么。那人说：我不要点成的金，我要你那点金之指头。这一故事常被人引来证明学问方法的重要啊。通常所谓学问方法，包含读书之态度、思想的态度，与逻辑中的演绎法、归纳法，如何定真理的标准等。学问方法一名，并非一 含义清楚之名词，但我们可暂不管它。学问方法是指依此方法所得之学问，是指出的金，指比金重要，只要指存在，莫有金不要紧。所以杜威曾说过，纵然现在之科学文明全部毁灭，只要科学方法存在，即不难再造科学文明。此外，不少的西方人与中国人都有同类意见，认为学问方法比学问本身还重要，何不必多举。吕洞宾的故事不仅表示纸比金重要，而且表示纸先于金。吕洞宾要点石成金，必须先有那指头，于是有不少人想，人必先有学问的方法，乃能自学，如不先知学问的方法，其学问必不能成。因为宇宙间一切真理最初好似是封闭于黑暗中，人要求真理而获得知识学问，必须把封闭的真理的宝藏打开，开门而先经过门径，门上有锁，必须以一钥匙来打开。学问方法是门径，若是钥匙不得门径，便永在墙外转。莫有钥匙，必须以一钥匙来打开。学问的方法是门径，是钥匙不得门径，便永在墙外转。莫有钥匙，决不能开锁。又有人比喻学问方法犹如一把刀，只要刀锋利，任何东西都可以切。如无此刀，对一切东西，对一切事物，剖析不开，便不能见真理之宝藏。西方的思想传统由希腊到现在，无论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以至讲神学、讲文学艺术之批评，都要先讲方法论，即以此故。嗱，咁咧，头先咧，唐生咧就讲咗，即系无论学咩都好，个方法好紧要嘅。咁所以咧，呢、这个亦都系即系唯一一个途径，系啦。咁啊，最紧要学任何嘢，学咗个方法先嘅。毕竟走路嘅方法是由走而来，而且路最初亦是人走出的。路即是道，即可比喻真理。道话真理亦是人走出来的，所以庄子说道行之而成之。地上一般的道路是人身体走出来的，学问中的道与真理是精神的道路，是心灵的道路，这是人的精神与心灵之活动走出来的。古往今来，无数人的心灵精神不断地在某一学问的道或真理上走，于是就走出今日大家公认的学问中的道或真理来。所谓学问中的道或真理是人之心灵精神的活动走出来的，不是说这些道或真理是主观的，是人之心灵精神之任意活动之痕迹。毕竟人之心灵精神不能任意走出学问中之道与真理，人之身体也不能任意走出一般的道路。如人不能在水上走，而在水上走出人的道路来，所谓学问中的道理或真理是人之心灵精神的活动走出来的。只是说人做学问用思想时，人一面有种种的心灵精神的活动，这一面发现道或真理，有如太古之人一面走一面即见其足下之路，不是走在这边走而路在那边，不是心灵精神在这边活动，学问中的道真理在那边，而是二者驱时而有，驱时而现。人在做学问嗰阵时，用思想时，莫有全不表现道或真理之心灵嘅精神活动，亦无绝对离心灵精神而悬空吊起的道或真理。人之做学问或心之求真理，如果分二方面说，即如主人之见客，这一面是主人开门迎客，那面即是客拜见主人，主看客人。客看主，一面是主观，而另一面呢就是客观。要说主观都是主观，要说客观亦说客观。人之主观的心灵的精神活动要客观化于道或真理中，而道或真理即同是主观化于人之心灵精神之活动中。此是一事之二面，所以他说得很对，同时主观化于人之心灵精神的活动中。咁今集呢就暂时讲咁多先，咁下集继续讲落去啦，咁非常之好听，我自己越读越好听啦，好。
好啦，咁啊，今集時間夠啦，咁啊，我哋下集再見，好，拜拜。